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感谢主，荣弟兄为我们带的荣传道为我们带领的诗歌敬拜。我这个不晓得是职业病还是怎么样哈，跟你们敬拜团讲一下，你们敬拜团的麦克风要放在嘴巴前面哈，对不起，两个人 share 一个麦克风哈，没有人在用麦克风，所以一人一个。放在嘴巴前面，让那个音响的弟兄姊妹他可以调好每一个人。如果有四个麦克风，有六个人的话，那就两个人站在上面服侍，不要麦克风，另外四个人拿在前面，不要谦卑的大家分享。好，这个是一个音响出来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好，首先跟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带来问候啊，感谢主，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不常来，所以也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啊。我首先带来从卡拉马祖教会带来的问候啊。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都是为主做盐做光，我们都在服侍神，都在传福音啊。我觉得你们教会得天独厚，有一个这么好的学校，把这么多的华人带到你们这里来，是我们很羡慕的啊。我们的学生很少。我们就啊，学生都很宝贝。你们这边学生是不是多的好像？我没讲，也是很宝贝。对对对。好，我们大家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声音可以小一点点，一点点哈，让弟兄姊妹听得见，但是不会很辛苦哈。有时候太大声会很辛苦。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要从21节读到29节。你们是用和合本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和合本，因为我平常是用新译本。好，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21节，姊妹念双数节22节。好，我们大声来念好不好？来，弟兄预备，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姊妹来。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再一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聚集，主借着你诗歌来告诉我们，虽然洪水翻腾，耶和华仍坐着为王。主，今天早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我们生命的紧张、重担、难处，但是我们进了教会的这个门，我们就把我们的重担撇在外面，说主，这一个时刻我们分别为圣，要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按着你的应许，按着你的旨意，向每一个人来说话，凡有耳的就听见。也愿我们今天早上学习到听了就去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之前，耶稣讲了一篇很长的道， 相当长，有七章啊啊，前面几章没有，但是他从登山宝训开始，不知道他是截录，马太是截录了，把好几段放在这里，还是耶稣一直讲到这里，讲了这么长的道呢？耶稣没有在这里结束啊，他没有说好平安的去吧，他没有说好你就这些听了以后，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你的罪得赦免就走吧。他在讲这么长的一篇道结束以后，他提出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就是你听了这些以后，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样？听到是一部分啊，今天早上到11:30，对不对？11点就不能讲了。哇，那我时间很多哎，哦，还有报告哈。在11点以前是你听到的时间。耶稣很看重这个时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耶稣很看重这个时间，他说你听到这个时间呢，是你在建造的时间。但是11点以后呢？但是中午吃完饭，从教会的门出去以后呢？耶稣说他更看重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决定你是做什么，你什么反应，决定你的建造在什么东西上面。所以你发现耶稣的服事不是文字的服事，耶稣的服事乃是能力的服事。他不是要我们听了这些，有这些知识，有这些道理，能够整理，能够听得懂，他乃是挑战我们说，你听了以后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去行，你怎么活出来。所以在21节，主说主那些不是那些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喊主啊干嘛要喊两次呢？为什么喊两次？因为你紧张啊。不紧张的时候喊一次就好了，对不对？王牧师啊，我有事要告诉你。紧张的时候，王牧师啊，有急事，有一些事情现在要解决，有一些事情现在需要协助。这些人他喊主啊主啊啊，主啊出了问题了。他们要来跟神来搞清楚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搞不清楚，而且这个神所说的让他们很紧张，因为在神有权柄啊，神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当那个有权柄的人啊，你的老板啊，你的校长啊，你的老师啊，你的太太啊啊，当那些有权柄的人啊，他告诉你的标准跟你所预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很紧张了。我以为你要考试考1章到7章，那个有权柄的跟你说我考8跟9章，那你会很紧张，你说老师啊老师啊，喊两次啊。当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告诉你的标准跟你所预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开始紧张。这些人很紧张，他们感觉到一种危险。耶稣所说的话，下面所说的话，一方面让他们很困惑，怎么会这样？另外一方面，在他们里面的灵又提醒到他们过去所没有做到，所不想面对的，今天终于要面对了。终于来了。本来以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应该是第一个进天国的，但是今天耶稣却告诉他说，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不能进天国。我想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到底你这有权柄的人的标准是什么？会让一个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进天国的，到后来会完全不能进天国。所以到了二十二节，耶稣就列出三样事情来，啊，属灵里面的三个，属灵领域里面的三个服事。在我个人的整理里面，我认为它是奉耶稣的名能够做出来的最高的三个服事。你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第一个是讲道，第二个是赶鬼，第三个是行神迹。我们当中有讲道过的举手，就讲道过的，不用不好意思啊，我们有讲道过的举手啊，感谢主，感谢主。好，有为人赶鬼的举手，不用不好意思，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没有，好好。那有行异能的举手，行神迹的，比如说你把水变成酒啊，或者你能够从密西根湖这样走过去啊，没有啊。那我想你，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同意我，这三件事情是奉主的名所做的，算是这个武功算是最高强的。第一个是讲道，天上的话拿到地上来讲，把神的话对人讲。第二是赶鬼，把一个从黑暗里面的人带到光明里面，把一个被撒旦占有的人把他转变成被圣灵来占有。第三是行异能，行神迹，就是把来世的能力彰显在今世。这个有些人听不懂啊，这个来世不是轮回的来世啊，就是末世以后叫做来世，新天新地，神的国降临以后叫做来世，我们现在叫做今世啊。然后今世到了最后叫做末世，末世以后当神的国来临以后叫做来世。所以施洗约翰来传福音说天国近了，这个来世啊本来跟你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今世，那个来世啊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末日以后的事情叫做来世。结果啊，我们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降生了，而且他在2000年以前就降生了。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神的国的开始，这个来世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竟然往我们冲过来。你认为我死了都碰不到的事情，在你还没有死以前可能就碰到了，这让我们很紧张，哈哈。所以这圣经上说什么天国要暴力进入，有人说不是，天国正猛烈的向我们冲过来。本来以为你我们反正该什么时候生该什么时候死，我们就慢慢走走走走到末日，然后走向天国。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不是，天国往你这里冲过来，你来不及了。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也没有答案哦。你们让我想起来 Ann Arbor 教会好像是没有答案的教会，我记得上次问就是没有回应，很好，谢谢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传来到地上讲的也是天国近了，就是这个来世已经向我们冲过来了。有一些能力在今世是没有的，自然今世我们是自然界，对不对？但是当自然界出现了超自然的能力，就是来世的能力介入了今世，这就是行神迹。盼望有时间你们主日学也可以去讨论一下。所以耶稣举了这三个啊，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啊高的标准啊。讲到 赶鬼、行神迹。耶稣举了这三个例子，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些人听到耶稣讲的就很紧张。他说不是，不是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那这些人就问了，难道我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吗？这是最高的服事啊，而且我是奉你的名。难道我没有奉你的名赶鬼吗？难道我没有奉你的名行神迹吗？你知道当你问一个人难道的时候，你预期得到什么答案啊？我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啊，难道我没有把家整好吗？那他在等什么答案？他希望我回答说没有吗？不，当你在问一个人难道的时候，你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你希望他说有啊，是不是？你问问题的人，你也会选择嘛？难道我没有吗？你就希望对方是你一定要说有，因为我认为有。所以他们用这三个难道来问耶稣说，我有没有奉你的名？我有没有奉你的名？我有没有奉你的名？耶稣，你应该回答有，因为事实上是有，事实上是有。他们才问耶稣说，难道我没有吗？有，你有奉主的名来讲道，你有奉主的名来赶鬼，你有奉主的名来行神迹。但是啊，但是到了那一天，结果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说那一天是哪一天呢？耶稣说到了那一天，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是有一天要哪些人进天国，哪一些人不进天国，要被分别出来的那一天。末日有一天，哪一天？哪一天？就是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就是分别的那一天，区别的那一天。啊，在那个后现在是要到机场是要安全检查。以前我记得那时候911以前没有，大家都可以在候机室里面等，对不对？送人的、上飞机的，什么是有相关的、不相关的，全部进去，然后等到要登机了。那你要给他看什么？登机证啊，你的 boarding pass。 你有 pass 的人上飞机，没 pass 的人你回家去。就那一刻，坐在机场大厅看起来都一样啊，我哪里知道你是要留在 Ann Arbor 还是你要飞到上海去，这看不出来。但是那一刻，哦，登飞机了人就慢慢的分成两组了，去两个不同的地方了。就是那一天，那在那一天来临以前，我们看起来都一样，听到的又去行道的，跟那个听到的却不去行道的，看起来都一样，非等到那一天才有区别。啊，要是这个空中小姐她不叫说登机了，把你们登机牌拿出来，我们看起来真是都一样。哎，你也要回去啊？不是，我是来送人的。这一天会来到，这一天每一个人，你能进天国或不能进天国，有一个答案。这一天你要按着你的本相，不是你看起来怎么样，不是你认为怎么样，按着你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当那一天来到，他会告诉一些人说，我不认识你。哇，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做很大的事情。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并不是神所用的人都是讨神喜悦的人。犹大也是使徒， 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是巴兰啊，他也是先知啊，他也讲上帝的话，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向着神。耶稣说，这一些人虽然奉主的名一二三，但是说当那一天来了以后，主要对这样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什么叫从来不认识啊？简弟兄，我们算从来不认识吗？不算啊，我们认识啊。但是有一天你跟我吵架，我跟你吵架了，那我们说我们交恶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不做朋友了。但是从来不认识是不一样的，是看到你是谁啊？哈啊，新朋友介绍一下，这叫从来不认识。这一些人奉主的名做这三件大的事工，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什么意思？就是当耶稣用听道和行道，用人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见证来做标准的时候，就是耶稣把一个人啊，这个形容有点血淋，把一个人剥开的时候，看到你里面真面目的时候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客气的，就是我们戴着面具活，当有一天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把面具摘掉。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戴着我的面具去找简弟兄，简弟兄说哎，王牧师你好啊，结果啊有人把你脸上戴着我的这个面具一摘掉了，简弟兄说哎，这个人是谁啊？我从来不认识你。就是当你发现我真的是谁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说你从来不认识我，因为我的面具让你以为认识我，但是当我把面具拆掉，你发现这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不是原来那个人啊，不是那个人啊。所以你可以说你从来不认识我。当主有一天要把我们拨开的时候，当有一天一个分别的工作出来的时候，主要对一些人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从来是什么？不是说有交情然后变得冷淡现在跟你断交，不是说有关系现在我登报啊，我们什么断绝什么关系，不一样。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里面这个真正的性格品格根本就是我认不出来的。根本就与我无关。所以奥古斯丁他说，当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你从来没有认识过我。你以为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了，你实在不认识我。所以耶稣说，对于这样的人，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要叫你离开。叫你离开是主动的，就是把你赶出去啊，不只是你进不来，是他把你赶出去。你以为你可以进来，你好像都已经进来了，好像他把你赶出去，说你离开我去吧。这样的人叫做一个作恶的人。哇，奉主的名讲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神迹，叫做一个作恶的人，这很难很难体会。耶稣说，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功，不管你行了你认为多少的善，一个听道不行道的人，在主的眼中是一个作恶的人。不管你今天聚会多勤快，读经祷告圣经多熟，听了多少的道，那一天还没来哈，因为那一天还没有来，所以听到的人看起来都一样哈。那个行道的跟不行道的看起来也一样，但是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今天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发现听完道了以后，大家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是不是？我们有日子要过，那些按着主的吩咐去活的，跟那些没有按着主的吩咐去活的，看起来也差不多，不清楚，我们看起来糊里糊涂，怎么搞的？你不是说上帝，你不是说听你话语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遵行你话语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我看不出来，我看到今天恶人当道，我看到今天义人受苦，我们看不清楚。但是耶稣说有一天你会清楚，会很清楚。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做一个拯救的工作，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就我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就来，你就来，你犯了再多的罪，税吏妓女都来。但是当主第二次，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叫一些人离开。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天堂的，是我们的无知，不愿意顺服，听归听，但是不愿意去做，或者就告诉自己说我是做不出来的。在这里耶稣讲的不是一些欺骗人的基督徒啊，不是一些欺骗人的啊，什么电好像有那个新闻报道出来，那些啊就是这个传道人也是假的，基督徒也是假的，机构也是假的，到处去骗人，他们自己都不信啊，在那里装神弄鬼啊，然后骗财骗色啊，然后怎么弄的。耶稣讲的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心里明白，我们根本不信上帝，我们是用这个来做 business， 用这个来骗人的钱，来弄技巧。耶稣讲的也不是那些信神却知道自己信的不怎么样，哎，照我这样信法，我还能进天堂吗？我知道我信了，但是哎，真是。耶稣讲的也不是这些。耶稣讲的不是一个欺骗人的人，耶稣讲的是一个自以为可以的，但是却不行。就是耶稣在讲的对象是一个骗自己的人，把自己骗了啊，不是骗别人的哈。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把自己给骗了，我们说这样可以啊，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对的。耶稣说等我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 surprise，你虽然没有骗别人，因为那个骗别人自己知道罪，对不对？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骗别人的他自己，他没有信，他当然，如我不信神，如果用神来骗人，如果真的有神，其实我是最惨。我信神又没有，根本就没有好好信，我也知道我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现在我信神，我又认为我自己做得相当的好。耶稣说这种人呢，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你很可能你会把自己给骗了。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说哇，奉主的名讲道赶鬼行神迹，怎么还会有这种的下场？外面挺热闹的，但是里面不顺服。所以有些人他从外面去看自己，哎呀，教会也很忙啊，事工也做得很不错啊，所以他觉得自己挺好的。可是这些人里面不能顺服，所以耶稣说这种人叫做存心，存就是故意的哈，存心作恶。 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啊，怎么讲，对主有好的爱国情操啊，忠诚的灵，还有带圣灵的能力，服事也有果效。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自己的服事所欺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感叹，一个基督徒在服事上的失败，实在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啊，有的时候如果没失败的话，一直往前走，还觉得啊，要是事工做成这样，哪有不第一个进天国的？但是一个失败，让你开始去看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不要用事工的外面来论断一个人。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对于在教会里面，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苦劳也很辛劳啊，也什么劳啊，劳苦愁烦很多啊。将来洪水一来啊，你这些劳全部被冲垮了。不会因为你的劳、功劳、苦劳什么劳而留下来。所以保罗很紧张，保罗他说，我很怕我把这么多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自己被弃绝了。保罗还紧张，保罗还怕他被弃绝。如果保罗很紧张的话，那我们要比他更紧张。我们的事工还没有保罗几分之几来，他还紧张。所以你发现耶稣讲的这三个是我认为是最高层次的服事，奉主名的服事。他说这三个层次的人都不一定能进天国，更何况其他人。那我们就是其他人嘛，对不对？就是那个高手都不一定赢，那我们这种还用讲吗？所以耶稣底下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地 PowerPoint 哦出来了，谢谢。我现在才开始讲今天的道，这样可以吗？可以哈，不可以不行。哈哈，耶稣说有两种人，聪明的人跟愚蠢的人。圣经里面对聪明跟愚蠢的标准，不是按着他们的智商，乃是按着他们的智慧。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大智怎么样？聪明反被，我们也知道。啊，一些小聪明光会念书是不行的，有一些人是有智慧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举了例子，说有两种听众，他们听到以后的反应，听讲道，听道理啊，读圣经，参加查经班，参加这个特会聚会以后的反应，显示出他们里面属灵的状况。一种人是聪明的人，另外一种人呢叫做愚蠢的人。啊，我讲的都是新译本的用词。好像有两种建筑师，一种是很聪明的建筑师，一种是很愚蠢的建筑师。今天这个愚蠢的大概不能当建筑师哈，因为建筑师是要考执照，不过在那时候是不用考执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盖自己的房子，盖别人的房子，反正大家都来盖啊。等到暴风雨来的时候再看结果如何。每一个人都在盖房子，这个房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对天国的盼望，就是我们所听得到。房子的好坏很重要啊，你住的舒不舒服就看你住什么样的房子，是不是？今天Ann Arbor 的房子比较贵哈。我们那里的房子很便宜啊，在 Ann Arbor 我们要找到好的房子啊，不止学区，不止什么，我们这个房子，中国人很重房子啊。哎呀，在美国能够买住越大越好，买的越高越好，房子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也认为房子很重要啊。神的话听得越多，你的房子就越大，这是耶稣讲的。你要注意他这个比喻，每一个卡得紧紧的。他说你听到好像盖房子，所以你听得越多盖得越好。行道好像房子的基础，所以耶稣是磐石， 我同意。但是在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个例子里面，耶稣说这个磐石这个根基不是讲到耶稣，是讲到你行道还是不行道。你不要把它又往耶稣那里一摆你就没事了啊！不，他说你行出来没有，这才是你的根基，不是根基建立在耶稣上面就好了。你要把你听到的活出来，这中间很困难。所以两种建筑师啊，那房子很重要，那不止房子重要，还要看你盖在什么上面。第二点，来弟兄麻烦一下，两种根基，一种根基叫做磐石啊，另外一种根基叫做沙土啊，一踢。两种根基的稳定性不同，两种根基建造的难度也不一样。你在沙土里面很容易建造啊，啊，你拿一根棍子，那拿一根铁棍，用力一戳，它就进去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棍子可以在沙土里面多久啊？那就看你这个沙土在哪里了。你到海边，你到海滩那个海水交界的地方，你把那棍子插进去。你第二天早上看，哎，棍子不见了。你到那个洪水翻腾的地方，把棍子插进去，插得进去，还插得很深，哎，一阵子不见了。你到那个龙卷风的地方，棍子插进去，风卷完以后，棍子也不见了。磐石就不一样了，你棍子一插，插不进去，再插还是插不进去。怎么办？敲，磐石要敲啊，对不对？古代不像我们今天有什么什么，没有，要敲啊！你要在磐石上盖房子，有的人觉得倒霉，怎么碰到磐石呢？怎么我的根基会在磐石上呢？耶稣说：“你不要难过的这么快啊！”香港到几十年以后才发现他们是宝贝啊！你看那个楼啊，哇！高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底下都是磐石啊。在磐石上盖房子跟在沙土上盖房子不一样，难易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这里不只是智商的问题，不只是这个智慧，你还要有毅力。这个沙土的人开始在盖地基，这个磐石的人也开始在盖地基，这个沙土的人开始在立柱子，这个磐石的人还在盖地基啊。这个沙土的人开始在把房顶放上去了，这个磐石的人还在那里敲地基。这个、沙土的人把窗子装上去，门装上去，住进去了，这个磐石的人还在敲地基，真是辛苦啊。耶稣说房子就是听道，根基就是行道。所以那个把房子盖在沙土的人啊，盖得容易，盖得快，到处去听到，哇，那个什么名讲员上网一个 search， 哎呦，6万多个网页有他的讲道，听一个一个听，对不对？这里有特会，那里有特会，去听。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听到啊，千万不要这样就以为不听到啊，去听。到处去听，可是那个不行道的他就一直听一直听，越听越多，越盖越快，越盖越大。因为在沙土上盖容易啊，他听到很享受啊，听到他要的，听到安慰他的，听到鼓励他的，他没什么好挣扎的，这棍子一插就插进去了，有什么好挣扎的？但是那个敲磐石的不一样。哎呀，我都听了这么多道了，你还为了一篇道在那里什么对付自己，什么在反省，跟着我去听，我们好多道可以听，对不对？圣灵的九种果子只有一个，但是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嘛。一听爱，先听第一个果子，爱不下去没关系，我们听第二个果子，来把 CD 放进去，第一个果子不管，没办法，你看我那个配偶那个死样子怎么爱啊？没关系，我听喜乐，
没有他不爱我也照样乐得起来，一听喜乐也爱不了，一看到自己的儿女就不喜乐了。听第三片放进去，听平安，有平安然后就有喜乐，然后就爱了，是不是？没有办法，你就一直听吧，越听越多，一边听一边找，房子越盖越大，做不出来。而且就是听，哎呀我听过了，哇你听到听了这么多还可以听到你听过的道啊，做出来没有那你就不用管了，我听过了。所以我们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听了我们就了解，我们认为我们了解的东西我们一定做得出来啊，这是我们一个很不符合事实的逻辑。只要我听过这篇道，我了解了，那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我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不要再听同样的道。今天早上唱那个有一位神真好听，每一次有一位神出来我就很高兴，哎，我就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诗歌可以一唱再唱，讲道我就不能讲同一篇呢？对不对？有没有人有一位神出来，哎不行，罗尼我这个唱过了不能唱，但是你把上礼拜讲的道这礼拜再讲一次，你看有没有人找你？绝对有人找你，你讲一样的道啊，那你听了以后你还没做嘛，你别管我有没有做，你不能讲一样的道啊。哎，求主怜悯，如果我们每听一篇道就在那里对付要把它做出来的话，我自己的软弱，我认为我一生一篇道就够了，一篇道我就受不了了，一篇道我都活不完呐、啊！上帝的一句话可以叫我们过一辈子，你知道吗？这过一辈子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受不了。那如果你从来不去对付的话，那需要很多的话。神呼召的人是一个不怕辛苦的人，他听见了他就要去行，行不出来他就要在那里挣扎，就要在那里反省，就要在那里敲打，说我要把它行出来。所以耶稣说，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一个聪明的建筑师，就是他听到了然后把它做出来。一个愚蠢的基督徒，一个愚蠢的建筑师，就是听了以后就算了。那这两种建筑师所盖出来的房子，有一天要显出不同的结果。那一天还没来以前，两个房子都差不多，当然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啊，有的人听到行道，他也听很多道，两个房子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情况来的时候，两个结果截然不同，两种结果。
到别的教会讲到都要准备毛巾。因为在我的教会这里有一个电风扇，专门同工给我装的，他说我们在底下那个冷气冷得要命，你在底在上面还流汗，就在底下装了一个，哗就往我这边吹哈。两种结果，主耶稣说这个情况会临到，同样一个情况会临到两个房子，这个情况是有三种这个力量。第一种力量是从上面来的雨淋，第二种力量是从下面来的水冲，第三种力量是从侧面来的风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这三种力量来冲刷你，一个是上面来的，一个是底下来的，一个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人给你的。
雨淋、水冲，还有风吹。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试炼。所以当这样的东西临到你的时候，那这两个房子啊，这淋暴风雨啊，雨淋、水冲、风吹，如果三个同时出现，我们称它为暴风雨。当这个暴风雨临到的时候，那你就看这两个房子的根基在哪里，就显出不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一些压力临到你，当一些情况临到你的时候，那就看你倚靠的是什么，就会显出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靠听到的话，那是一种结果啊，就是听到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来给我人生的方向。我听了，我听了，我听了，再听多一点，再找多一点，有没有适合我的讲道？哇，你不觉得会笑哈？有没有比较适合我的讲道？去找啊，找到适合你的讲道，你就越听越多。所以有一类人，他是靠着听到。听到就是他能力的来源，他的根基啊，就是听啊，听啊，他的根基就在这里，沙土上面。还有一类基督徒，他的能力的来源是在行道上面，他活出来了，他的生命显示出来，他听的东西他把它做出来。当有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他的力量来源在他所行的道上面，他听了把他做出来，把他活出来。耶稣说这种叫做磐石上面的屋子。暴风雨淋到房子，哎，你们知道吗？一个人最需要房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暴风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 Ann Arbor 是这个建筑业怎么样哈？在我们那个卡拉马苏，冬天很少人看到在盖房子的，冬天连修路都不太修，这夏天来一直修啊。所以我们那边有人说密西根有四季，对不对？密西根四季你们知道吗？第一季是 Feel Like Winter， 第二季是 Winter， 第三季叫做 Still Feel Like Winter， 第四季叫做 Construction。这是我们的四季啊。哎，怎么下雪不盖房子？那我们在台湾下雨就不盖房子了，很奇怪啊，也不奇怪啊。哎，为什么下雨就不盖房子？为什么要等天气好了才盖呢？天气好需不需要房子啊？天气好我睡外面都可以，对不对？现在这个气温多好，这个晚上不行了啊，这个白天你这个多舒服啊，对不对？这夏天哪里需要房子？是冬天才需要房子嘛，对不对？暴风雨来是我们最需要房子的时候。当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在他最需要房子的时候，他的房子就倒了。一个听到而不去行道，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为什么夏天要盖房子啊？不需要房子的时候怎么盖房子？给冬天住的。为什么不下雨的时候要盖房子啊？等到下雨的时候有房子可以住啊。这个房子就在最需要的时候，漂漂亮亮的大房子，听了这么多的道。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你所听的道就垮了。哎呀，上帝怎么会这样对我啊？如果上帝是什么什么，他怎么会允许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听到而不去行道的人，没有根基。当然他看起来有根基，他觉得他有根基。而主说，那一天
所以当你发现房子要倒的时候，你要再去造已经来不及了，你那是一天的事情。所以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不是你盖房子的时候，是你在试验房子的时候，是你要住进去你所盖房子的时候，是你的房子要倒还是不要倒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小看听到，听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句话我考虑好久，不知道要不要讲，我怕有人现在就收拾包包就走了。下礼拜我不讲到时候一半人不来，我麻烦了。听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听到当场就在审判人。当然不是我在审判你，就是神的话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做分别的工作。等一下出了这个门以后，你是要再听一篇道，或者等下个礼拜听另外一篇道，还是你要去行道，就把这两种人分开了。但是你到什么什么华兴超市，看这两种人都一样，都在那里买东西，都在什么都也是送孩子上学，都一样，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一个行道的跟一个单单听到的，到了那一天就显出不一样。所以一个建筑师在盖房子的时候，他会考虑到房子将来要面对什么事情，不是现在。所以你在台湾盖房子还要考虑到地震，要考虑到台风，在这里盖就要考虑龙卷风，要有地下室，考虑的不一样。一个好的建筑师他会考虑到将来这个房子会碰到什么。我记得两年以前台湾有个八八水灾，有一个那个新闻很有名的，叫做军帅酒店台东。这个酒怎么样有名呢？这个酒店盖在这里啊，盖在这里，那这个河水在这里啊，这个河水在这里，结果一个台风来啊，这个河水就冲啊，就把这个从这个路的底下一直冲，把这个根基冲，这个整个这个六七层楼的军帅酒店就是圣经最塌，因为那时候已经冲得差不多了，哗，整个倒在河里面。那个军帅酒店的经理就是出来接受采访，说我们这不是这个什么黑心工程啊，我们这是安全建筑啊，就是不是什么偷工减料的，是因为水冲，我们离岸边有一段路，没想到水把那个岸越冲越近，把我们底下的根基给冲掉了。盖房子的时候哪有想到离岸边这么远，那个整个岸都没有了。这不是那个521地震的那个什么黑心工程，夺去了很多孩子生命，不一样。我们给自己盖的房子从来不用不偷工减料，对不对？给别人的还不敢讲哈、给自己的都是最好的。耶稣说的就是你给自己盖的房子。他没有说你在偷工减料，你在那边很用心啊，盖啊，用最好的材料啊，厨房啊什么就是浴室啊都是用最好的材料。你想我要在这里住的啊，恨不得自己监工，恨不得自己来盖。耶稣说你自己盖的房子，你要注意你的根基在哪里。今天很多人为了今生住的房子住30年、60年、90年，很用心的在那里盖，但是那个永恒的房子呢，很多人就盖在沙土上，要住的最久的，今生住在一个气派豪华的房子里面，这么短的时间，永恒住在一个倒塌的房子里面。耶稣说倒塌的很大，在里面你的床子桌子都摆不直，
就在那样里面度过你的永生。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的根基。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你听到了，你能不能够行出来，你愿不愿意顺服。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听了耶稣讲的话感到很惊讶，因为耶稣讲的话跟文士讲的话不一样。文士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在跟老师报告 homework presentation， 老生常谈，讲来讲去就是这些。耶稣讲的话让我很惊讶，圣经说因为他讲话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讲话，就是文士在讲话的时候他好像在做报告一样，好像老师在，当然是一个很无聊的老师在那里上课，反正我就这些看你要不要学。耶稣在讲话像法官在宣判一样，有罪还无罪，每一个人都长着耳朵，因为这个结果跟你很有关系啊，对不对？是 guilty or not guilty， 每一个人都对那几个字很紧张。耶稣讲到像一个法官在宣判一样，所以大家听得都很惊奇。这个人讲话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传道同工，我们彼此鼓励啊，若是神呼召你将来出来讲道，还有很多有讲道经验的弟兄姊妹，你要把上帝的话的惊奇把它讲出来，让人听了很惊奇。你要把上帝的审判，一个分别，审判的工作就是分别的工作，经过审判以后，有罪的跟没罪的就不一样，要去不同的地方。是真理还是谎言就要把它分开来，是光明还是黑暗就要把它分开来，行道的还是不行道的就要把它分开来。我盼望我们只要我们不要只是忙碌在盖我们今生的房子，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钱财，你拥有什么什么 iPad 第几我不知道 iPhone 啊，如果你需要这些很好，但是你不要忙的那些。把你的精力放在永恒的住宿里面，这个房子是你盖的，就是听到来的。你不要说、哦、那我不听到，不听到你连房子都没有。这个是从听到来的，但是这个根基却是建立在行道上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通往父唯一的道路，但是通往基督唯一的道路就是顺服。你必须要把基督讲的话做出来，这才是你通往基督唯一的道路，要不然有一天基督说你离开我，我们 surprise。 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每听一篇道就好好的去对付。主啊，这是你今天要我，这是你这个礼拜，这是你这个月，这是你一生要我去对付的，我要把我所听的行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是光，光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而明白，光照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而明了，光照我们的脚，让我们所听到的可以行出来。让我们不只会读圣经，会讨论圣经，会背圣经，让我们乃是行出上帝的话语。主，再次为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来祝福，愿你恩待这个教会， 兴起更多行道的人，让人人都成为听道的人，不要停止聚会，不断的听道，并且让更多人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把他们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以至于当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房子仍然安稳的立在那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